所以当你有文字的时候，有法执的时候，禅师就是要破掉你这个法执而已。所以为什么古代禅师常常用棒用喝，就是棒喝就帮你脱掉你最后那一点点执着，叫你一念反照顿见本性，这样而已。就像六祖当时也只是默契得啊，慧气的本心不假修正圆满具足啊，所以密受如来甚深意，所以护法以他啊，如不见道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也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，若会此意，方明出家而方好修行啊。那接着这个黄檗禅师啊，又反问，这个反问这位来参学说，你不见到啊，就是说你难道没看过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吗？你不见到啊，这个道是六佛陀的传法记，他讲了这一番呢无上甚深的妙道，难道你没听过这个吗？没有见到这无上甚深的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吗？这个他传法记啊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也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。这个法啊，当然如果是要讲用文字来讲，真如、佛性、涅槃、菩提、般若，这个都是法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就指我们的佛性法。但是如果这个讲这个法呢啊，这不能讲，讲它的体完全没有办法讲得到，所以叫做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，讲不到，言说不可及啊，也就是我们的清净真如。清净真如啊，怎么能够见性，能够证得清净真如啊？它是法无法，是你不能有所依止啊，只在这一念反照而已啊。所以我常讲我们那个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不是那个文字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我们的真如，就是我们的法身啊，我们的清净真如，清净法身啊，佛就证这一法啊，真如实相法，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真的是难遭遇啊。那文字你看，这个即使在我们灭法以后，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，弥勒菩萨就降生嘛，又继续来讲这个文字的佛法，那个度人无数啊，借着文字的方便来引导众生入佛之见。入佛之见，什么是入佛之见呢？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佛之见啊。明心见性，心里显现出来的作用，根尘接触流露出来的作用，都是佛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明心见性，心体流露出来的作用，都是真理的显现，都是无上菩提的显现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。所以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你只要抓到了这一点，你就抓到一切的佛法，佛所说的三藏说不尽的教理的佛法，浩瀚的宇宙装不尽的华严境界的一切法，都在这无上甚深微妙法里面。这无上甚深的微妙法就是你的清净心，就是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一念心体。但是你现在有执着啊，你现在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所依靠，但是你要显现这个作用是什么？法本法无法，我们现在是依靠的世间法，所以我们有身见我执，有财色名食睡，有患得患失啊。那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，以出世间法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依四谛十二因缘或是六度万恨，将来破除我们世间法的执着，然后把世间法的执着破除了以后，再舍掉我们出世间法的法执。所以四出世间法都要离呀。啊，这二圣人执着涅槃啊，不能真正彻见本性，所以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证得啊生死即涅槃， 烦恼即菩提，这还不够，还要再往上超越，到了十教菩萨是既无烦恼也无菩提，是既无生死也无涅槃。为什么？心像虚空一样啊，心体像虚空，空灵不灭，它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，体用不二，它变化自在，应用无穷啊，它哪里有什么的涅槃，哪里有什么生死，哪里有什么菩提，哪里有什么烦恼，它只是体用一如而已啊。所以由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还要超越了以后成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，是无生死也涅槃，也无涅槃，唯是你一心的体用，一心心体什么？你的本地风啊，就像虚空性一样，像虚空的性，但是它不是完空，在这个虚空性体里面有个觉，一个觉照性，这个觉是本有的，所以才叫本觉本有，因为你迷失了本觉，这个本觉性才变成了我们的八识，八识才跟着我们啊自己这一念心体变现的四大，因为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我们心体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的，变现之初四大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觉在跟四大交合在一起，变成了这个身心。我们本来根本没有这个身心，本来我们就像虚空一样，但是灵空，空灵不灭，这个虚空它没有界限的，它没有分割了，所以我们叫做觉性大海，它在冲散法界啊，无障无碍，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。所以这个真如法是不可思议啊，而这个真如法要显现它本来法无法无所依止，所以我们用出世间法来破除了世间法，世间法破了不能再执着出世间法，两边都要放下。所以我也常举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，要离迷也离觉，即佛言下佛道成，你用觉来破迷，迷破了心里还不能存的，我念念觉心如朗月，这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法师了，有所依止了。所以啊，法本法无法，你的清净真如，你的佛性，你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要无所依止啊，无法可得，无法可修，无法可证，无修无证者，这个真如显现啊，这个真如自性才能够显现它的真实的妙用啊。所以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也法啊。那如果你以为说，哎呀，我法本法无法，好，我现在心里无法了，我就无法可得了，好了，这个无法可得正是得一法，叫做无法可得，一以那无法可得反而变成了偏离一种断面，一种断面的相。所以那个无法啊，有法不可得，无法也不可得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用无心来破有心，有心去掉不能心，还有个无心呢、啊，那个无心还是一法。所以我常举古德啊，他开悟以后的偈子啊，他常说啊，这个古德开悟所偈子，他讲到啊，有心用到无心处，但是无心不习有心之，所以有无一如。到了有无一如，就是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，就是你的心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啊。但是你知道心体空寂，但是它像是有体是空寂，你既然心是这个样子，我刚才所讲了，你双遮双照就可以应用了，对不对？双照有，因为它一定会起作用啊，因为它一接触它自然就会影像出来，就像镜子，你只要擦干净，一接触它就会影像出来的，那个影像是有，但是它体没有啊，你双照空有，对不对？离相啊，但是你双照空有，你可以起作用啊，啊，你一定有后续的作用，你接触到这个不是说只有像镜子这样照相而已啊，它一定有明白，明白以后就有它的反应，反应有它陆续的作用啊，一定都有啊，但是你在陆续的作用中，双照影像是假，体是空，这影像是从空跑出来的，那当下是空有圆融的，空有是不二的，对不对？当你稍动心，马上在舍用归体，双遮空有，对不对？啊，空也遮住，啊，有也遮住，啊，它无所得，空有既不可得，用这样来学习，来训练，来远离我们一切的分别、妄想、执着啊。所以啊，法本法无法，但是无法法也法，所以你要是 觉得哎，你已经证得无法可得的那个无法还是法，你还是有所得，得一个法。所以我也常常举长爪梵志，那是佛的一位弟子，他以前是外道，他跟佛陀来论高下，佛陀很客气说，好，你说说你的境界吧。他就说，我一切法不受，就是什么呢，他我无法可得，我无有一法可得，一切法不受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哦，你看这境界很高了。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就问佛陀说，那你什么境界？佛陀就笑笑了，笑而不答，那是真正无法可得。为什么？他有法也不可得，无法也不可得。但是你既然这样讲，我就很恭敬的笑笑跟你啊合掌啊笑笑的。他还以为佛陀答不出来了，要佛陀做他的弟子，说你答不出来输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做我的弟子。佛陀就反问他说，你讲你啊不是这个一切法不受无法可得了，求你你这一法还得不得？你一切法不受了，这一法你还受不受？他原来他受了一个一切法不受，受这一法，对不对？他受了一个无法可得，他这一法，哎，他才发现我输了，输了，他要自杀，自杀表示他输了。古代啊，论道输的人有的发誓就是以身来舍道的，输了我就自杀，切腹自杀，对不对？像日本人啊，切腹自杀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真的自杀的。或者说你不要自杀，这生命要留来修行，你当我的弟子好了，我教你修行，让你证果，或者他在佛陀的座下证阿罗汉果啊。所以无法法也法，你修到最后我一切法不受，我心无法可得，那一法还是可得。所以真的啊，你证悟的境界真的是悟了同为悟啊，得就是不得，零度走了1360度回到原点，但是境界完全不一样啊。以前的心是会攀缘的啊，现在的心是像镜子一样是粘不住的，差别就在这里啊。所以这个无法法也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。我现在真正告诉你无法的时候啊，以前说的哪一法是法呢？所以佛讲经说法300余会，49年300余会，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，只叫你证得没有一执的本性啊，就是恢复，就像那个山上那个泉水，很干净的泉水，最后你把它恢复到最圆满是什么？就是恢复它本来没有污染的水而已啊，不是说里面加上了漂白粉了、啊，加上了漂白粉还是不自然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自来水里面有漂白粉，泡茶都很难喝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要到我们深坑那边身上去取那个泉水回家去泡茶，或者那个本来水啊，本来的东西啊。所以今复无法时，法法合成法。说若会此意，方明出家而方好修行。你要真正悟了这个道理啊，真正体会这个道理啊，你才是真正能够修行出烦恼家。出家不是说一定要剃头穿的这个比丘的衣服，真正的出家是你出了烦恼家。你只有真正懂了这个道理，修行依将修到最后证得无修无证，你才真正能够脱离一切烦恼啊。因为啊，像二圣他还是有法可得，他躲了偏真涅槃，但是呢他还有变异生死不能了啊。变异生死当然没有那个苦相，但是呢很维系，菩萨在看，嘿，维系的苦相还是有啊，还是有啊。但是正的生无年劫，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在涅槃极尽之路已经解脱了，但菩萨看还是变异生死的维系苦相还是有啊，没有真正完全脱离一切苦恼，变异生死的苦没有脱离。那怎么去脱离变异生死的苦啊？就是你要依心而修啊，了解心体啊，悟明心性，依心而修，修到最后呢破根本无明，然后呢能够无功用行，尽智双明，那才是真修。所以大圣的见到位，我们以为大圣见到位的真修行，大圣见到位那是什么？圆教初住菩萨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完全是称性而行的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心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依止。但是因为心性本来是大慈大悲 啊，心性本来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所以他率性而行，做出来的一切运作绝对是利益众生。但是对于这个正得自信的人，他的运作出来，他绝对没有说我在利益众生的感觉，他只是一种作用而已啊，心体的作用而已啊，他只是一种啊，连本分事都不用讲啊。啊，你看那个父母亲啊，那个母亲在生下他的小孩，在照顾他，他绝对没有强迫自己说这是我的本分事，这是我的本分事，他不需要这样，他自然流露了，也没有所谓的本分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嘛。菩萨当他率性而行，无功用行，就是这样子，他就在这样借修德显性德，像性德纷纷显，无明纷纷破，所以在行称性六度十度中，把这四十二品无明完全断尽，成就佛无上佛果。所以成就无上佛果的菩萨都会感念众生啊，感念众生恩啊。所以啊，我们那个深坑工地啊，好，深坑工地现在因为都在装不锈钢厨具、电线、电缆，所以需要有人照顾啊。那个山上，那个深山里面呢、啊，在那个山上里面，所以要有人住在那里。那我就告诉他，你要养只狗啊，因为那山上原始森林里面有蛇啊，那有老鹰、有猴子，猴子都会跑来，那对猴子跑来，老鹰。哦，那个鸟都这么长，嗯，鸟。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楼梯底下，看到一窝那个猴桃螃，我看到猴桃螃的那个窝在那里，哎呦，我心里想这糟糕了，啊，这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在那里以后人家去练猴被它顶掉是麻烦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把它弄来也好像不太好，我要对不对？也不能去报消防队员，好像。抱人来抓他，对不对？我回去参一参吧，参学参学参，啊！所以山上有些野生动物，那我就叫他骑着小狗，他那骑着去找了一只小狗啊，在养了。那我去那里啊，哎，那只狗真的很可爱，我就问他说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甘温哦，他那个狗啊甘温哦，感觉这个很好，他起这个名字随时提醒自己感恩，对不对啊？那个狗觉得感恩哦，所以叫他的甘温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起得好，真的，我还以为叫小黄小黑的，不是，叫甘温，对不对？感恩啊，所以你看他从因地心就懂得感恩，你看他会起这个狗的名字叫感恩，他的心里很善良，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这一句，他会想到这一句啊，从他内心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修行真的就是要感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从我们修行菩萨道就是在利益中完成，所以众生给我们做顺逆的增上缘，我们现在没有感觉到甘温哦，对不对？等到你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你就会甘温哦，没有众生的给你做顺逆增上缘，你怎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？啊，所以一种感恩报德的心、因地心都要建立好啊。所以你看释迦菩萨，他就从无功用行将来破根本无明啊。所以在这里讲这个方明出家耳，你要依性体祈求无功用行，你才可以真正把一切苦厄度尽，或者说还要便利生死的苦恼，这个便利生死是释迦菩萨才可以看出他维系的苦恼，我们觉得已经解脱了，但释迦菩萨知道还有维系的苦恼在啊，这才真正的出烦恼家，这方好修行，这才真正从大圣见到位，破这个根本无明的因尽。大圣见到位，根本无明的因才尽，一直到妙觉菩萨，这个根本无明的果才尽啊。但是在大圣见到位才因尽啊，这才方好修行。若不信，因何名上座，走到大雨林，大雨林头行六足，六足便问：汝来求何事？为求医，为求法。啊，名上座云：不为医法，但为法来呀。啊，假如不相信六足大师，啊，他是密会本心呢，是默契得啊，密受如来甚深意啊。他根本没有得文字，没有得一句佛法，没有啊，没有得任何一个文字，只是佛法为传本体，密契涅槃妙心，
命系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既体既用了这一念的这个涅槃妙心而已啊，没有依止的本心了、啊。假如你不信的话，我举个例子啊，你看六祖大师这个所度的这个慧明禅、慧明比丘，六祖大师第一个度他啊，为什么第一个度他？因为他本来是四品将军呐、啊，他为的是他也是这个神秀大师的弟子啊，所以啊，大家都说这个啊、哦，大师的神秀大师，我们师父的衣钵被哈那个砍柴的哈那个居士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六祖大师还是居士啊，啊，他还是个行者，被他拿跑了啊，说不定呢啊，人家还说，说不定他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啊，这抢跑了或者怎么样都不一定呢，大家去追夺六祖大师的衣钵啊，啊，而这慧明禅师啊，他是当四品将军，所以有武功，所以跑得比谁都快，一下就追到六祖大师的。六祖大师一看，嚯、哦，这个将军呢，身体魁伟，他就自己藏在草堆里面，然后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上，啊，那慧明禅师一到，啊，拿衣钵拿不动，哎呀，拿不动，他心生敬畏，他马上啊，福至心灵呐、啊，所以学习佛法要有福啊。你到了时候才会福至心灵啊，否则的时候会更生气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暴跳如雷啊！我这么将军还打不动，会暴跳如雷啊！啊，他福至心灵一下，哎，马上改口，啊啊，仁者仁者，行者行者，因为他是出家，六祖大师还是个行者，还是个在家人。他说：“我是为法来，而不是为医呀、啊，请你为我开示佛法。”你看六祖大师刚得法，如果是弘忍大师有跟他讲的秘密那个文字的什么什么，他这么虔诚的来求法啊，他很虔诚的来这个向六祖大师请法，六祖大师应该把好，我告诉你，弘忍大师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样传给你，一定是这样嘛。可是他没有，所以你看，若不信，为什么明上座主他带领行六祖，六祖便问他，你来求佛事，为求医，为求佛法？名上就是我不为依附了，但是我就是为求法，为求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！无上甚深微妙法不是文字啊，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！这个法才是真佛，这才难遭遇啊！啊，这才难遭遇啊！你看，六祖大师不是说好，你这么虔诚，这么诚恳，好。我把弘忍大师教我的那个妙法告诉你，注意听哦。不是这样啊，我们会这样啊，注意听哦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要记起来哦，对不对？回去要记起来哦。一定他不是这样，他绝对不是这样啊。他马上说：“六祖好，你且暂时见念，善恶多莫思量，明来比。”六祖大师啊，就告诉他：“你放下万年，万年放下啊，坐在那里不动，放下万年，你且坐。”放下万年，叫他坐在那里，然后观机看。那因为这个慧明禅师，你看他可以舍掉宫廷里面的四品将军啊，他舍掉去出家，他还是看得很开的。现在叫他舍一点呢、啊，他都舍不掉啊啊。那个以前呢、啊，这个舍掉很不容易，真的。以前我跟那时候我刚。认识老法师净空法师，那时候五十几岁，他很年轻，我也在做事业嘛，啊，那这个我就问净空老法师，我就说师父啊，我很想立刻就看破放下，啊，怎么能够证入？怎么能够得？他说很好，明天跟我出家。我说不玩，我说不行，对不对？我还有事情这么多没有做。你看，我们马上就反应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马上你就想，哎，比赛哦，我还有银行，还有存款呢，还有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你放不下而已啊，那不是做不到，是放不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是举个例子啊，那他肯啊，他可以，他碰到鹰眼，辞掉四品将军，看得很开。荣华富贵舍掉，去过那个清苦的日子，所以他有福报，善根福德够。六祖大师叫他放下万年啊，这个他就坐在那里放下万年，一念不生，
然后六祖的观居说法啊，所以你且暂时见念，放下万念，善恶多么思量，明来秉仪。那慧明禅师他就照着六祖大师这样做，静静的放在那里。六祖大师观居说法，观居说法看到他心入了定，气入了境界。那个时候六祖大师就说，好，我们请看这个162页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以摸时还有名上作父母未生时面目来呀、啊！啊，都是啊，这个开悟的祖师，他能够观机说法，他看到这样心静下来了、啊，他不是在那压，那个脸上脸色的神情不一样，一片安详自在。如果你是不思善不思恶，你是用压的。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、你去看呢、啊、你去看人家打佛七或者是打禅七，你去看每一个人的表情，你就知道他功夫怎么样。那个很有作意修行都是这样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这个两个锁都锁住，为什么呢？压不住烦恼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心里就很清淡的，他这个整个双眉开的，脸都是马上显现温和平和之气，那是心性相随心转嘛。你看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他突然受了刺激想要害人的时候，那整个脸相都变了，都变了，马上变掉。那一个很恶的人，平时都很凶恶的人，看到一个他感恩报的人，那个整个相貌都变了，马上就变了。真的就是这样，相随心转。所以当他在那个静坐放下万念，到达他真正不要用任何力量去压他的心的时候，他真的心性不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回复他本来安详自在的心性，回复他的本来的平常心的时候，六祖大师就讲了一念烦躁。你看看你那个心是什么，不在内不在外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，但是说什么听得清清楚楚，听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心在哪里啊？也不是在头，也不是在身，也不在那里，好像什么都不住，什么都不在，但是哪里都在。但是一有什么反应他马上就照到，一有什么反应他马上就知道。等你慢慢在静坐中，你做到这样的境界，你稍稍把我刚才讲的话你去体会看看，你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真的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。所以那个文字这么讲，你要有跟他感受到，你就知道文字讲一点都不假。所以那个时候六祖大师就告诉他了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就在那个时候你反照一下看看，还有名上座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啊。就还你名上座，就是指慧明禅师啊。他名上座，因为他是出家人嘛，啊，他是出家人，他在里面四品将军，他也算了一个里面一个领导，对不对？很受大家的尊敬呢、啊。所以名上座尊称他是上座啊，名上座啊。那如果在佛教里面上座，最少要出家20年以下，10年以内叫做下座，10年到20年叫中座，20年以上叫做上座，那50年以上叫做长老啊。那他很尊称这位慧明禅师，这位上座和尚啊。你马上一念反照，你就看到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了、啊。我们佛法里面讲叫做本地风光，那个时候不是看到你的心里头啊，不是看到你要一反照，哦，你看我心里没有妄想的心，那你能所未亡，那个能见所见未亡，那只是禅定的心，只是定的心，禅定的心还不是本地风光，就是在那一照，不在内不在外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眼一睁，你看处处都是见性啊，这六根接触六尘，乃至产生的这六识，整个就是一个性啊。所以性偏一切处啊，前相即性，前性即相啊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但是呢所接触的都是一个性，都是它显出来的。所以那一念空寂的心显出来了，虽然讲空寂的心，也没有空寂的相，一念反照见到这个清净的自性。但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，等到你没有妄想，你稍稍一念反照，你可以看到你那没有妄想的心，这容易做到啊。他说以前啊，我曾经这个有人要修行坐禅，我就教他 说你去看住你那个没有念头的心。他就问我，那没有念头的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没有念头的心在哪里，这个不知道从哪里看。我就说好，你数息或是念佛，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这样念，念到最后，啊，你就看你心里在念佛，嘴巴就不要念了，看得住了，因为能够舍住了嘛，啊，可是心里在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等到这个佛号，不需要再去很强迫他这样去念他，他自己会这样出来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很自然的出来的时候，你把佛号放下来，你就看到那个无念的心了。因为你看到那个佛号是从心变出来的相，对不对？那心变出来的相，它的本体还是空的。你现在不要去念念佛，你就看到那个没有念头的心了，你就看到了。但是它还不是完全它的心体，因为它里面还住了一个没有念头在里面，它还住一个无念在里面，它还是有心，有无念之心。那你刚才在念佛是有阿弥陀佛念佛之心。你把它放下来，变成有无念的心，但是你就看到你无念的心了。但是你看到那个无念的心，那是一种禅定的境界啊，那是个禅定的境界，它不是这个还有名上做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啊。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没有念头的心，那是禅定。那个如果你用功啊，几年你可以看到，但是那不是本地风光。但你可以从这里去体会我刚才讲的。啊，他心体空，但是你心里一动，哎，他又变成有出来了。或者你听到声音，那个有就出来，原来是从那个无念的心变出的影像。你从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很容易去深深感受到，没有错啊，外无一法可得建立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。这样继续再去用功，继续再去用功，继续再去用功，在某一个因缘的时候，你就会像这个名上座这样，刹那一下看到。哎呀，原来心不在内不在外，哪里有个无念的本心，哪里心根本没有体啊，不是没有，没有青黄赤白大小围成的那个体，不是没有心这个东西，有它像虚空一样，它不知道住在哪里啊，它也不住内也不住外，不在中间，外面有声音它就在那里现声音啊，眼见色它就现色尘，耳闻声就现那个声尘，它就这个作用。所以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它在哪里有沉浸，它就现它的作用。所以依沉而显性，依性而有沉，两个是分不开的啊！你才知道，哎呀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而自心是本来清净，像虚空性一样，一念反照，凡我名上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在你那个放下万缘那一念无助的真心，你能够保任这样无助的真心顺他起用，随顺他起用，就是一切佛法。所以抓住那个无所依止的本心，那就是真正的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它是一切啊，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一切菩提法的总根源呢、啊，它是道源呢、啊，就是它。所以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道源呢、啊，就是菩提之源呢、啊。所以你看，明于言下，忽然默契。一刹那一念反照见得了，哎呀，是他，可见他善根很深啊，否则的话还会怀疑啊，啊，但是他默契以后啊，哎，他还是会有点干嘛这干单，对不对？得了全部归奉公，他说啊，上来啊，密意外更有密佛，他也问六祖大师，以前不是传很多密仪密意外，还有没有更秘密的？他说，你若反照密就在你这里，只即体即用啊。密是空寂的啊，它显出来是有啊，所以显密是一如啊，显是什么？是生灭门，密是真如门。所以你要怎么讲？我们佛教里面显教密教，我们一定把它变成教。佛法它本来就是不是宗教，它不立宗，它干嘛还要立宗？就变成外道了，有所依止了，心外见法，它不立宗旨的。所以显密不是有显的宗旨，密的宗旨，其实显密两样讲的就是我们自心的体用体。生命你找不到啊，那个显是显出来的作用，显密是一嘛啊，显密是一不是二、啊、一个是体真如门啊，秘密你见不到、啊、那显出来的作用是生灭门，所以显密是一如的、啊、所以他就问了，上来密一密外更有密，还有没有更奇怪的秘密之言呢？ 六祖大师说，如若反照密在主边呢，你如果你在具体记，你在作用的时候马上知道它是你的，你的心性流露出来了，你不要动啊，你知道它是空的、啊、当你听到恶的声音的时候，你要刚要动心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心变出来的声音嘛？哪里有真正那个东西啊？如果那个话我听不懂，他讲了用那个西班牙文骂我，都根本听不懂，一点都不会起反应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他用国语跟台湾语骂我，就听懂就难过了，对不对？原来那是心变的，根本是假的，当下就知道它是空的。所以你若反照密在汝边，所以你时时在你根尘接触，在你起作用的时候，你就要见性了、啊，你要见到你的自心的妙用、啊。心外无别法，啊，你要这样去观照啊。所以如若反照密在汝边呢、啊，哪有什么文字的密？文字的密变成有所依持啊。你要这样去用功啊。所以他是讲的，哇，完全能够承担，直下承担这一念心，能够念念这个复念自己的本心呢、啊，复念、啊、不受染呢、啊。所以言下忽然默去，遍礼拜饮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！魔甲在五祖会中妄用30年功夫，今日方神前灰啊！我以前在五祖会中在那助心观境啊，对不对？心外见法啊，原来啊，这个目的啊，哈、啊，是以前用的都是错的。原来真正的宗门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法。但是他如果没有在弘忍大师底下这么用功，也是没有这个因缘的。所以我们啊，只要啊，我们不要羡慕人家哦，一听到就开悟啊，一听到人家怎样哦，六祖大师一闻金刚经就开悟，我的慧明禅师这么一听他就开悟了啊，很羡慕。不需要，你脚踏实地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你也一样有这样的因缘啊，那你也不用担心说，哎，那我怎么去找这个因缘？菩萨会帮你找，你放心，真的，我们都在这个诸佛菩萨所护念里面、啊、当你那个因缘够的时候啊，菩萨会应你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。那个即现佛身未必就是佛菩萨变一个身来，不一定，也许这你周遭的朋友他突然冒出一句话，就叫你大彻大悟啊！你看，那就是应你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啊！像那个。有一个禅僧啊，他那个参学的因缘快成就了，但是他就是不悟啊。有一天他啊心里啊想到这个市集里面去走走，你像他那个念头，为什么他想要到市集里面去走走？菩萨的加持力，哎，让他心里说好，到市集去里面走走。他就走到菜市场那里去啊，就看到个卖猪肉的，哎，给他菩萨加持的，那个卖猪肉，哎，就那个买那个那一个富人要买猪肉，说，哎，给我一斤最上等的肉，嘿，那个屠夫啊，刀子往这个那个肉摊一插啊，就一摆，我这里哪一个肉不是上肉？哦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五蕴又入18界，4颗全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整个法界就是一个清净真如，就是自己的一心，心外无别法。就像你梦醒了以后啊，你梦里面的善恶好坏没错，通通都是上肉，都是你的真心变出来的，都是你的梦心变出来的，哪有一样是假？所以一真一切真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恍然大悟，要菩萨给他的因缘呢、啊。你看，那我们常常哈一听到这么多的话，哈，你给我来一把好一点的菜，我这里那个菜不是好的，你都不开悟啊，对不对？一定缘不具足啊，所以你要用功，那个缘就会具足啊，哈。所以今日方醒前非啊，六祖云如是啊，到此之时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再言说啊，不再言说啊，啊。时间关系，最后这一段我讲快一点。岂不见阿难问迦摄云，世尊传金兰外，别传何物？迦摄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摄云：盗窃门前擦干者，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甚深阿难30年为世者，足为多闻智慧。辩何？贺云：如千日协会，不如
一日学道，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啊！啊，那接下来黄檗禅师就举个公案啊，举一个比例啊，这个是在这个在佛时代的一个公案啊，举个例子来为就是秦法人说明。那你不见阿难问迦叶啊，佛陀传法给迦叶，迦叶是禅宗的初祖啊。那二祖就是阿难尊者，阿难是在迦叶尊者的座下开悟的。所以阿难就问迦叶尊者，他说：“世尊传经难外，别传何物？”那个世尊啊，除了把经难一传给你以外，还传有什么法？还传了些什么法呢？啊，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空案，迦叶尊者现在没有入灭，他住在鸡足山，在等弥勒尊者降生的时候啊，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实现成佛的时候，再把佛传的这个经理一啊，来交给了弥勒佛啊，他才入灭啊。所以阿难就问他的师父，就是迦叶尊者，说佛陀除了这个教这个迦叶啊，除了这个教这个信物以外，还有传什么法，传了什么物给你没有啊？那迦叶是叫阿难，阿难应诺，迦叶就叫阿难。阿难就应在哈，那其实呢，这不是很自然吗？迦叶叫阿难，你看阿难听，马上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因为马上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马上就可以知道说，是的，师父弟子在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很清楚吗？这不是以心传心吗？这个体用不是这么自然吗？还要加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他就说，哈，盗窃门前擦干者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有传什么？就这么一点。我一问你，你问我这个世尊传经难外，别传何物？我也听得这么清楚，哈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。那这个是表法的信物啊，这是表给众生看的啊，要证明这个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乎本心啊，这是一种表法的象征啊。这个佛佛这样道统一直传续下去，七佛啊，这样无量佛这样传续下去，这是传。这是表法的，给众生看的，不是真的佛一定要传这个人才是证明你是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你看底下就告诉这个阿难，盗窃门前擦干者，你看你在大门外面本来那么顺畅那么自由，你在门口外面擦一个大铁杆在前面，你每天走出来就碰他一下，这多麻烦，一不小心就撞了他，撞了满头包啊！人家你看大门以外啊，都不要才一点多条，对不对？说风水不好，会不会有没有人这样啊？所以我这个盖房子我都很小心，我客厅外面有对了个点多条啊，所以我都尽量那个门的点多条对着条啊，我这个盖的房子的条啊对着点多条。我不是相信风水，但是别人相信呢、啊，别人相信我盖一个那个客厅正中间对着点多条啊，别人来啊，别人买房子找了风水师来看说。哎呀，这地理不好，你看这客厅一卡开就这个电，这个电线杆这不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像一把剑怎么怎么的，你这房子卖不掉，否则会给他杀价。你看我这看出去一片开拓，没有障碍啊，价格又高，人家又欢喜那个地理看，哇，这个房子好啊，出状元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都没有挡啊，对不对？一览无遗，这个好啊，就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家门口不要踩外面踩个点灰条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阿难啊，迦叶尊者的告诉阿难，这个盗窃门前擦干者，你现在不是对答如流，我说我叫你阿难，你回答的这么清楚，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啊，你不仅听得清楚，马上有体就有用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自然流入它的作用，你还要些什么？怎么由你打这么清楚，你还要给他加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加东西进去了，我们加了五法二十，他这个这样叫我是不是不怀好意，会不会怎么样，会不会对有什么目的啊？你看加进去了，加进去这杂七杂八的东西并不是直来直往，所以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经过你的曲解，经过你的这样回旋一下，它变成了新意识的东西啊，不是直心直用啊，直心直用这么自在啊。我们变了我们新意识，回转一下变成新意识，就在你的大门外面呢、啊，
不仅只有插一根，插好多根了，几乎走不出去了。我们障碍是自己立上去的，所以他就告诉阿难了、盗窃门前擦干者，这就是祖师的标榜啊！你要直下承担了、圣僧阿难30年为侍者，主也多闻智慧，被何后引呢、他你看阿难多闻啊，被何后赐啊？如迁入学会，不如一日学道啊！你每天学会学，会学目的就是放下你的烦恼啊，是关照放下烦恼。所以你学那么多，变成了文字障，变成了所字障啊！不如你一日学到，一日学到什么？放下万年，顿悟无声，放下万年啊！所以佛法不在你学得多，是要你真的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你能够看破放下，身外的看得破，身内的放不看得破，妄想放得下，这就成功了。不在你学很多，学很多更看不开，更放不下，你顶多是个哲学家啊！你这个哲学是以佛法当哲学这样而已啊，你不是一个修行人啊，所以这很重要啊。所以底下啊，王部禅师说，若不学到，滴水难消啊，这个就是指什么呢？你假如说是不好好学到啊，赶快诉求正果，因为你文字懂了很多，你贪嗔痴不能断啊，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，你又怎么还呢、所以滴水难消，如果你能够真正超脱三界生死烦恼啊，尤其你如果真正成为十教菩萨，那个称性布施一就是一切啊，没有大小了，一点点就变成无尽了。所以啊，那个你能够以四舍心来布施，那就比人家啊在那里四相的布施，在那里哦布施这个多大的功德，在那里斤斤计较，那不晓得大多少。所以如果你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布施一块钱呢，等于那个有分别心布施100万都不如你那一块钱呢。那如果你能够称性布施，那不得了，你那个一毛钱比那个100亿还要大还要多，因为他称性称法界性，那就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当你如果学到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不可思议，你讲一句法，随念一法，布施一点，那都是尽虚空骗法界的。为什么？法界的真实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啊，那是称性的功德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以前这个唐相裴休啊，他的儿子叫裴文德啊，裴文德这个唐那个裴休也是一位菩萨，真的他也是很了不起啊。裴休也就是这个黄檗禅师的弟子啊，他要他的儿子啊去好好历练一点，就把他送到那个无德禅师那里受无德禅师的历练。喂，父亲会疼孩子嘛，不忍心叫他做粗重了嘛啊。那无德禅师他不管那么多，嘿，你进来了，好，做挑水啊、劈柴啊、厨房打杂这个事情啊，他做得很难过、你看他考上了翰林呢、考上翰林呢，很大，像我们现在大学士一样啊，翰林呢 我们研究院的院士、比那个还要大啊。然后他挑水挑得满身大汗，这个又很痛，还是这样挑啊。然后啊，心里越想越不甘心，然后就自己就做了一首句子，他就说啊，翰林挑水也是翰林腰，翰将林的满腰啊，和尚吃了怎能消啊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大的官呢、我在挑水给你喝啊，你喝了怎么消化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这个无德禅师很厉害的，听到了马上啊，他不是耳朵听到了，你看心偏一切处啊，他在定中心偏一切处，他那里讲话早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马上叫人去找他来啊，然后就跟他讲啊，他那个找他来以后，无德禅师也不责怪他，他就说一句话说，老僧一炷香能消万担粮，我就一炷香就把万担粮都消掉了，岂是你这么的挑着几担水儿？他一听吓一跳，知道哇，他师父不是普通人，是个圣人，顶礼忏悔礼拜啊，以后乖乖的不敢再发牢骚了。你看一炷香能消万担粮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么短的时间就可以，为什么？他即使不做到称性，但也正相似真如的布施啊，一点点就是很大很大。如果是称性布施，那还得了，一点就是法界，一就是法界，唯成就的法界，没有大小啊，你知道？所以 假若你学到啊，你再多的布施啊，他都可以把你消掉啊。为什么？那是称信呐、啊，啊，你正称信的时候就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了。啊，做几个公案，啊，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